各位主内的家人，你们好。讲起500多年前在欧洲开始的那一场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呢，我们都会想到马丁路德这个人物。借着宗教改革，不仅是在欧洲的教会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变动，对整个的西方社会以至于对世界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宗教改革的运动当中啊，很重要的关键的人物呢，就是马丁路德。神使用马丁路德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的真理再次讲明，让人在福音的真理上面回归到圣经的教导、信仰的本源。那在这个过程中啊，罗马书实际上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之前呢，他是在修道院里面呢教导罗马书的。那当他在教导罗马书的过程中，他再次很仔细的把罗马书中的福音的信息呢仔细的去思想、仔细的去讲明的过程中，他就真正读懂了啊罗马书里面所清楚的传递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的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对于今天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尤其是福音派的教会来讲呢，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真理。但是在马丁路德的那个时代啊，这个真理呢已经被模糊了。包括马丁路德个人的得救的经历，在他的这些经历中呢，这个真理之前并不是很明确的。在那个时代，人到底是如何得救的啊？这个救恩的真理并不是非常的清晰。比如马丁路德，他从小有一个信息在他心灵当中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审判的上帝，上帝断不以人有罪为无罪。那这个信息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呢从小呢马丁路德呢对上帝就充满了一种的敬畏，甚至是一种的恐惧，生怕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呢招致上帝的审判，以至于他心灵不得安宁。包括他个人这个奉献成为这个全世间的神职人员，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恐惧的经历。有一次马丁路德在旅行的途中遇到一场的暴风雨，这个雷声啊、闪电啊非常的令他恐惧。那他心灵当中呢就激发出一种的惧怕，就说哎呀，如果我这个时候死了见上帝的话啊，上帝会向我发怒啊，向我发出这个公义的审判。那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闪电呢就落在他的身边，他马上就伏伏跪倒在地上，向上帝发出呼求的祷告，说上帝啊，你救救我吧，如果你这次来拯救我脱离你愤怒的审判，我就把自己奉献出来做传道人。那这次的经历之后啊，马丁路德果然也实践了他对神的诺言啊，就进入到修道院成为修士，那后来成为神父。所以在马丁路德的心目中，这个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人可以完全的得到赦免。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得到以拯救的这个道理呢，不是非常的清楚。即使他后来奉献成为这个神父，成为全世间的神职人员，他也一直生活在一种的恐惧当中。这个在天主教里面，他们有一种告解的仪式，人要在这个神父和主教的面前来忏悔、来认罪。一次呢，马丁路德的忏悔和认罪呢都非常的长，他生怕哪一件事情落掉了哈，以至于他在神的面前呢又犯罪得罪上帝了，上帝要审判他了啊，所以别人在告解的时候大概几分钟就结束了，那马丁路德每一次都要一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的在那里做告解的仪式。而且有几次呢，他是刚刚告解完以后呢又回过来又去找主教去认罪去忏悔，因为他生活在一种的恐惧当中。直到他后来在教导罗马书的过程当中，他在仔细的读到圣经里面这样一个清楚的道理，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是因信 因着相信在神的面前得以被称义，得以被赦免，得到永生的礼物的时候，他的心灵才彻底的释放，他非常的兴奋，他见到人逢人就跟人去讲罗马书里面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的道理。所以当后来啊，天主教堂在1517年那一段时间开始向社会兜售这个赎罪券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用金钱的方式哈，奉献金钱的方式可以买到这个人的救恩，可以买到你自己甚至你家人的这个永生。在这个时候马丁路德就马上站出来反对天主教廷的这种的做法，因为他已经心里面很清楚，人的救恩不是用金钱来买赎的，也不是用自己的好行为自己的金钱的奉献能够换来的，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礼物。永生的礼物是白白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所要做的只是相信接受。所以在宗教改革当中，马丁路德非常坚持的五个唯独，就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耶稣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神就使用马丁路德借着这五个唯独的坚持，把整个教会重新带回到真理的当中，重新带回到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的心意的里面。那其实马丁路德所讲的这些的福音的真理都不是新的东西，不是马丁路德的发明，而是早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教导就记录在那里的啊，比如罗马书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义人因信得生这句经文呢，最早呢是哈巴谷先知讲出来的，那记载在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四节，为义人因信得生。保罗非常喜欢这一句的经文，他觉得这句话讲得太精彩了，所以在他讲解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他一次再次的引用这一句话。那在罗马书里面他有引用，那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他也引用这一句话。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是这样讲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虽然这句话是哈巴谷先知讲出来的话，但实际上早在哈巴谷之前更早的时间，这个观念已经在圣经的启示当中，早在创世纪的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就是因为相信神，因着信心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的，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好行为。那这段经文呢，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耶和华又有话对亚伯拉罕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啊，早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呢就已经启示出来了。神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亚伯拉罕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他以为他家里的那个仆人可以成为他的养子，可以这个成为他的后嗣，但耶和华神呢就明确的纠正他这种想法，说不是的啊，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耶和华的这个话是很难置信的哈，对于一个已经年老不能生孩子的亚伯拉罕哈，他的亚伯拉罕的妻子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耶和华神还向亚伯拉罕发出这样的应许，说他的儿女要如此的繁多，是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情。但是亚伯拉罕相信神，只要是神所说出的话， 不管在人看起来是多么难成就的事情，也必然成就，因为是神说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圣经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保罗在加勒太书引用哈巴谷先知的话之前呢，他是讲到了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在加勒太书第三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停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呢，圣经到了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圣经已经成书超过1000年了。在那1000年当中呢，教会一直在读圣经，一直在讲圣经，但是有些很清楚的圣经里面的教导竟然到后来变得不那么清楚了。不光是普通的信徒，像马丁路德这样已经全职服侍的人，已经奉献的人，他们自己都不清楚，这真的是教会应该反省的地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反省的地方，是不是在圣经当中有许多很清楚的道理呢？让我们好像变得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变得不是很清楚了。我们也读过很多遍了，也听过很多遍了，但是我们不真正的明白，也没有真正的活出来，活出这个信仰的实际呢？我们会不会也像马丁路德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一样，有许多福音的真理我们以为明白了，但实际上并不真正的明白呢？所以我感谢主哈，从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重读罗马书，我们再回到这个福音的真理当中，仔细的去思考，让上帝的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真真实实的、踏踏实实的在福音的真理上面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生命的根基打得牢靠、打得坚实。在罗马书的一开篇，当保罗要把整篇书信中的重要的信息用一个浓缩的版本写下来的时候，他就引用了哈巴谷先知的这句话来点出他的主题，整本罗马书的福音信息的重点就浓缩在这一句引用的经文的里面，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其实呢，这句话里面呢还蕴含着第二方面非常重要的信息，除了人的得救是因信称义之外，第二方面非常重要的信息，神借着哈巴谷的这句话所要带出来的，就是凭着信心来等候神的这样一个功课。当我们回到哈巴谷书这句话讲出来的上下文里面，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是当先知在等候上帝，凭着信心等候上帝的启示和回应的时候，这句话被带出来的，就是为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申冤。他对我说，讲着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先知哈巴谷是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他站在那个望楼上面，站在那个守望所上面等候神向他讲话的时候，神启示了他这句话，就是为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实在是生活在一个很痛苦的时代，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当中充满了不义， 所以在哈巴谷书的一开始，先知就问上帝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视而不见，为什么看到以色列人当中充满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上帝看着不管呢？那神很快就回应他，告诉他说神不是不管，而是呢他要兴起一个民族，就是巴比伦帝国，就是加勒底人。神要使用这个外族啊，巴比伦帝国呢兴起之后呢，来惩治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那先知哈巴谷一听到上帝这个答案，他就更不明白了，就更迷惑了。他说加勒底人比犹太人比神的选民更加不义啊，你为什么使用一个更加不义的一个民族来惩治你自己的百姓呢？所以当哈巴谷先知问出这个问题之后，上帝没有马上回应他啊，所以先知就上了望楼守望所，在那里等候神来回答他的问题。那在等候当中呢，神就很清楚告诉这个哈巴谷，世上没有义人。先知看到加勒底人是一个不义的民族，先知也看到神的选民就是犹太人当中也充满不义，所以世上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不义的人。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呢？那就是这句话，叫做为义人因信得生。那在讲出这句话之前，耶和华神特别提醒先知，你要等候神，神的话呢你要把它写下来，要记下来，虽然没有马上应验，但是呢不会延迟的，当你等候的时候，有一天神的每一句话都必然成就。你要等候，带着信心去等候，等候神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方式成就他自己的作为。所以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的背后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样的人是有信心的人，是等候的人，是相信神并相信神的话语必然成就的这样的人。虽然有的时候事情没有照着我们的想象，照着我们的方式，也没有照着我们期待的时间去发生，但是依然等候。这个等候的背后就代表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哈巴谷先知这个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被引用了三次。前面两次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是保罗在加勒太书和罗马书中的引用。那第三处的引用呢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八节，我从三十四节开始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四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一段话鼓励当时遇到难处、教会遇到逼迫的这一批的信徒，要让他们坚持的信，持守住在主里面这样的信心。虽然神所应许的跟他们当时的一些的经历产生了一些的反差，是有距离的，但是他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依然持续的相信。虽然教会被逼迫，虽然他们的家业被抢走了，但是呢他们的指望不是在地上，而是在那个更美的神的家里面，更美长存的家业。当他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没有任何一种环境可以使他们跌倒的。以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背后带出的信息是要让他们带着信心去等候，带着信心去相信神所应许的更美的家业。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也是带着信心在等候神应许的实现。神应许他 儿女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在他还没有儿子的时候，在他人老妻子也老了，过了生育的年龄的时候，他依然信心不软弱。他相信神可以从无中造出有来，可以使死人从死里复活。当他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他就可以耐心的去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旨意的成就。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的经文，我再读给大家听一遍。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当我们明白义人必因信得生的背后是一种信心等候、信心依靠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前面一句话为什么他要讲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叫本于信以至于信？以信心开始，以信心来持续，而且信心最终必然要成就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就明白保罗这句话所要代表的那个深意是什么。人非有信，不能讨上帝的喜悦。所以借着这些经文，我们的思考，我们就明白了圣经里所讲的这个信，使我们能够得救的这个信心，是一个持续的相信的一个概念。信心的表现是能够耐心的等候，信心的表现是顺从神的时间，顺从神的安排，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对神有这样一个信靠，知道神的话语必然成就，是这样一种信心的概念。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来的。但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听到圣经里面这些的话语的时候，愿圣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里面的信心得产生、得建立、得坚固。让我们也像历世历代的信徒一样，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学习哈巴谷先知、保罗、马丁路德这些在我们之前如云彩般的信心的见证人一样，凭着这样的信心来跟随神，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上帝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到最大的彰显。